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白健，今天大日子啊。
今天是什么大日子？哦，我知道了，今天是假日。
对了，
是马丁路的今日子，对不对？
而且美国人认为这是变天的前夕啊。马上要从
明天奥巴马要上台了呀。
总统不单是要换颜色，而且呢大家这个热情的程度啊简直就像是换朝代了一样。
对呀、啊，这江山变色嘛，用我们的话，要么要变成资本主义，要变成修正主义了。
怎么样？咱们今天庆祝一下啊、回到圣经里面来讲讲吧。
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吗？明天这个奥巴马上台，跟我们今天这个怎么个庆祝法？
很难说啊，咱们回到该讲的圣经来读一读吧，看看有
没有什么。因为我一直注意的，明天呢，他说这个典礼啊，要花1亿美元啊。
就是了，这一多亿美元干什么？
不是，这经济危机时候，他太铺张了吗？
哎，美国人不是这么想的，花钱就是赚钱，对吧？你政府
花
钱，
花谁的钱啊？花自己的钱没问题，花国家的钱的，纳税人的钱就问题不一样。
那也不一定，你国家的钱都花到老百姓的口袋里面去嘛？因为他这个钱花出去，总是有人在另外一边收啊。
嗯嗯，
对不对？实在是应该是做一个统计啊，看看这个一亿多美元里面有多少资金会流到中国的。
这
真的吗？
这就是好多人啊，好多人想不明白的地方。哎。他是花钱能够发展经济，他想不到这个钱啊，这边经济无非就是从蒙哥花出去，留在我白金的口袋里，这个怎么个发展经济法，对不对？
需要问小贝了。哎，我们看看，假如照着我们的进度啊，好久没有回到进度来，可能听众朋友都不习惯了。我们礼拜一啊，其实是讲马太福音，这个文史地理，尽管我们东扯西扯，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基督徒信主。跟随主之后，照着马太福音来讲，主会带他走过哪一些的路程，哪一些的地方，对不
对？
对
啊，我们现在走到哪里啊？
哎，我们现在已经走到变化山了，还记不记得？
真的，我都不要说听众朋友，我都有点觉得忘记了，我们在什么地方了？
那我们就需要复习了，这一复习节目时间又不够了。
不是，就是我们走一遭是吧？对这一块，我觉得我们是应该往前走一走。但是啊，我们现在提到这些问题啊，实在是非常的重要。
有、
哎、这个，当然我们这个马丁路德跟我们那个马丁路德没什么关系。当然我们今天、啊、你说没关系，好像也有一定关系，对不对？
有
他们也都算是牧师嘛。
没错，都是传道的人。
不是，我想讲，就是说，我们可以从这么说吧，我们现代的文明，现代这个社会文明啊，可以说就是从马丁路德那儿一直到清教徒这边奠定了这个基础的，可不可以这么说？
欧洲的文明了。
欧洲文明，实际上现在我们讲的，我们现在在美国生活这样一个，包括经济啊、政治啊、社会的、文化的，可以说一直追溯到那个时候，这基本的价值观都在他们那边那个时候奠定的基础。
这当然是像我们这种华侨没有民族意识的啊，被资本主义腐败的旅美华人说
的
话。
所以我说我们一扯起来这话有很多了、啊、是不是？我们以后找机会再回头来再来看一看。因为
好啊，
我在想比如说上次你和小贝也谈了清教徒对现代的这个资本主义这个至少从经济方面这个价值观方面是起了很大的一个作用的，
就
根本性。那么我们前面一直讲的文化、啊、讲的这个文学啊、音乐啊，实际上都是 可以说做了有一些相当翻天覆地的变化和进步，对不对？
对。
那么是不是我们还可以回头看，你看这个政治方面啊，法律方面啊，这很多很多问题啊，当然要做进去，我觉得是时间是完全不够，我们的能力也不够。
白姐，你只要好好准备哈，你要说什么蒙哥都奉陪。
就问题就在这儿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时间完全不够，因为一想到这些问题啊，就是都有很多很多可以值得研究。
对，因为这个正本清源蛮重要的啊，比如说小贝啊上两次的节目啊，我觉得是挺有教育价值的，因为我们一般讲到资本主义就和帝国主义和这种既得利益的这种封建制度啊都合在一起，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啊，并不是这样。
对，这样很明白这个事情。比如说讲的资本主义，我们先讲点我们已经讲过容易讲的资本主义的话，这后面很明白。是有一个价值观在那里，并不是说现在就是资本主义去赚钱就是唯利是图，对不对？
对对，其实本来
这个价值观从哪儿来？是在清教徒那边，价值观来自于上帝，来自于我们的神，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所以刚才蒙哥说我们已经被资本主义腐蚀了，也可以这么说，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我们现在目前如果是中国大陆这种资本主义，你们也在讲权贵资本主义或者什么，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走什么样的资本主义？这话打得有点政治化了。
这个蒙哥就没有学问。好了，白姐这样子好了，这个礼拜呢，你干脆跟小贝做个节目。
那万一是这个礼拜，我也是忙得飞，一点办法也没有了。
哈哈哈，所以这个美国人这个换总统白倩跟着忙，
对呀，
恐怕是有一些生意在后边哈，是不是总统的桌布是不是跟你定的？
实际上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很值得研究的，倒还没有说这清教徒以后对我们现代文明社会各个方面这个正本清源作用。还有一个，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的，我也提过几次，一看到那些问题啊，我也觉得实在是太大，或者说没办法从哪个角度来看。比如说跟当初的教改运，我们正谈的教改运跟教改运动并列的，可以说对现代社会起了很大的作用的，比如说所谓的文艺复兴啊，所谓的这个地理大发现啊等等这些问题啊，我也想是不是我们可以从圣经的角度回头看看，我们会发现有很多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
哎，当然我们现在就是学人的历史啊，跟圣经不一样，圣经是神的话啊，从外边的角度把人的历史给我们记下来，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走马太福音啊，就是这里面很清楚把神要带我们走的路以及当初他带门徒所走的路都写得很清楚。但是我们研究人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只有人的资料，这个人的资料往往片面不全的，我们今天所谈的很多问题你可能找个50年就不容易谈，因为没有这么多的资料摆在那个地方给你去读给你去看，更不要说你自己还必须去读必须去看啊。
对啊，你要把这原始资料看一遍，你觉得几乎就不可能。
对啊，看一遍你还要有责任啊，你得有这个辨识的能力啊，那很多事情真的不是我们能够做得到。
所以啊，就是说刚才蒙哥高人指点一下，我觉得就比较清楚，就是当然我们不是沉浸在那一方面，但是至少从我们从圣经角度或者从神的话的角度，是不是我们可以把原来跟现在的传统教科书啊搞得非常混乱的一些问题，我们可以理一理。
那有一些问题是核心问题，就是不管你是看欧洲历史、德国历史、资本主义经济史还是什么的，不管你看什么，请你看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教会与社会这两者的关系。
哎，蒙哥高人，你看这就把这个，我就花了一段时间在那看这些资料，我就不知道应该从哪个角度把这拎出来。
因为这个词比较能够为我们定位啊，你说当初的清教徒和我们今天的教会有什么不一样，我们今天的教会基本上和社会是隔开的，当初的清教徒要把教会扩充成一个社会。对不对？
但是这又面临着另外一个问题，美国的社会比如说他一建立的时候就是政教分开嘛，或者是我们讲政教分离嘛。
不真的是这样，因为这个太简化的一个观念。我们在讲的其实上是反过来，他当初开始建造他们这个，比如说 Massachusetts Bay Company 啊，这些清教徒来建立这个所谓山上的城的时候，他那个分离啊，跟我们现在的分离那是天差地，他是要把在教会里面所能看见的基督的美德扩充成一个理想社会。你说这个怎么分离？这个其实不是我们所说的政教分离，跟我们今天的观念可以说是反过来的。 啊，当然这里面经过很多的调整，才能够慢慢找到教会的路，怎么样与社会的路能够啊彼此相辅相成啊。他们今天还有很强的这个思想在里边。那我们要来读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晓得了。哎，我们今天在中国也好啊，或者在美国，在其他世界各地，你所建立的中国教会啊，那不是一个革命组织，也不是说让你脱离现有的政府重新建立一个社会，对不对？所以这里边你到底要学的功课是什么，对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从这些方面看呢就比较有价值。所以我们从一个比较安全的角度来说，你可以先谈谈文艺创作方面。
对，这就比较风花雪月一点，对不对？
对。
刚才蒙哥讲的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好像我们以前也谈过，一个社会的变革，
嗯，
有时候可以分成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可能就是说，
现在有学问的话出来了，请说，你这是马克思观点还是怎么观点？
不是马克思观点，我只是想讲一讲大概是怎么个。
请说。
第一个方面，比如说国门一打开，看到说，哎呀，他们国家那么富裕，是不是、啊、那么多的、嗯？这个财产啊，或者是物资啊，这么丰富啊、嗯，那么想着怎么样富国强兵啊，或者讲怎么样把这个搞点经济建设啊，这样一个层次。
嗯。
第二层次可能是就是说所谓制度层次，发现要把这些、啊、经济方面啊，或者说要多挣点钱，也不是那么随随便便就可多挣点的，可能还在制度进行一些变革。
嗯。
但这制度变革的时候，我们现在慢慢发现这后面有个价值观的问题，对不对？
嗯，就是人心建设、
哎、
是吧？心理建设，
哎、对人心的建设。那么，所以在讲我们现代文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可以追溯到清教徒，追溯到教改运动那时候所奠定的。
嗯，
那么我们是不是作为基督徒，我们是不是有这个责任？
嗯，
来做这方面的工作。
哎，这个话当然是可以这么说，不过呢，你可以追溯到他们，你也可以效法他们要这个责任，可是并不等于在他们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啊，所发生的什么事情呢？就是神借着那个时代，借着那个时候的教会，预备了一大批啊，我们就说自我要求相当高的人了。
嗯。
那个就是你在说的，到了最后呢，你发现这个人的品质需要被提高。那你可以说我们有责任，你可以说我们来大声呼吁，来创造一个文艺复兴的环境。同样，它不等于人性的改变，这个人性或者民族性，整批人那个社会风气的改变，我们都这样讲好了，那绝对不是、
嗯、可以说、
啊、那个绝对不是从外面能够做到里边去的，那个根本上还是在乎，之所以在欧洲会这样发生，是因为有一大批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哎，问题，对，所以这人性的改变并不是说一蹴而就的，就是靠我们这个福音啊，像福音是一个一个传的，对不对？
嗯。因为你看现在在我们今天是马丁路德对吧，
嗯，
两个马丁路德都是传耶稣传圣经，都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牧师啊传道人，那他们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呢？诶，德国那个马丁路德是从教会着手，后来这个黑人的马丁路德金呢，他是站在圣经的观点，对社会的不平等发出一些呼吁、嗯、啊，这两个都有它的价值，可是两个带来的影响到底是什么呢？你将来的历史才能够看得见。那
这是也想跟我们，可能我们、未来的。那么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是不是在现代社会中，是不是应该发挥一些我们应该起的社会作用？或者说直截了当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做一些社会改造运动？我应该怎么做？
这个就是以前我们节目稍微谈过的啊，在中国的历史，你看从西方来的宣道是有两种，有一种是只传道的，至少我们认为他们是只传道的。还有一种呢，
当然也可能是他想的比较远的，就像这人心的改变，并不是说马上就可以改的。你首先把福音传过去，对不对？
对啊。还有一种呢，你看起来好像他只办教育的啊。
哎，也有，不是现在好多进入中国的一些传教士，他不可能是直接去传道，他真的
是因为政府给他限制了。
对呀、啊，
对不对、
嗯？
可是现在就算是去从事教育业的，那也跟从前不一样。从前那是这些西方的传道士来，他看见中国老百姓啊、不识字啊，妇女得到歧视啊，残障的儿童没有人照顾啊。啊，或者是中国那个古旧的思想啊，关门思想，对西洋一切的知识都一无所知的时候，他们就花了很大的力气去办学校。那一百多年下来，
办学校、办医院，对
对，哎，办高等教育、嗯，这一两百年下来，你说哪一方面的工作重要？其实两方面的工作都重要嘛。 你今天问这些美国的黑人，是不是？你说到底是德国的马丁路德重要，是美国的马丁路德金重要？其实两个都重要，少了一个都不行啊。那你说啊，我们要做什么，或者我们可以做什么？哎，那你还是得回到圣经里面去啊。我们认为这个时代的问题，有的时候是教会问题，有的时候是社会问题。至少你从这两个范围来看的时候，可以把它看个差不多啊。你不见得找到答案，但至少东西各归各档，你能够归得下来啊。把这些社会现象、社会问题啊，以及基督徒在里面的角色是什么，教会在里面的功用是什么，大概可以归档归出来。可是问题的核心，其实还是要回到圣经里面去的。啊，不如我们翻一翻，翻一翻。我们今天
非拉回圣经不可，我们就先回去吧。
对了，因为我们今天该读的圣经，说不定跟这件事情有关系啊。
嗯，对呀、啊，不，这是我觉得有些基督徒会有一些困惑，不，至少我也会有这样一些困惑，就是我们到底怎么样来处理好这么样一个。
以及当你要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啊，跟你福音的关系是什么？跟你基督徒的职责是什么？这是不是主要带你走的路？
入世讲的，或者讲出世的路，这用儒家的观点的是吧？
这个字一讲你就看不清楚问题了，
嗯嗯，
因为出世跟入世有点合不在一起的，对吧？
对儒家来说，他有时候已经是把这对个人来讲，他有时候会把这两方面处理比较好。
不容易的，还是非常不容易，因为这个名词本身它所带给你的想象是非常贫乏的，要么是这样，要么是
这样。我无非是想把它解释更明白。
因为除非你用圣经的字，要不然你不可能看得更清楚啊。
嗯，
那我们。我们就稍微看一看圣经怎么说，因为我们前面讲过为什么要讲马太福音。马太福音是耶稣带着门徒要走的路啊，这几座山头我们和大家已经透露了，有七座山头，现在简直已经到了第六座了。
第六座问题，我们查经好像也刚走了一半呢，实际上后面就是这山头后面还有很多。
就山头当然是越走越难啦。
我们看这样子，只是三年也查不完这个马太福音呢。
当然，第一个山头你要过的是试探山，你必须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那你这个时候你就看这个试探山这个观念，在试探山得胜这个观念，以及试探山里面魔鬼向耶稣提出了几个试探、几个问题，那要比这个儒家的出世入世观念清楚太多了。
嗯嗯，
对不对？你说它到底是出世还是入世？你没办法从这两个名词把它弄清楚。但是确实啊，当魔鬼告诉耶稣说你俯拜我，我就把这个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赐给你，耶稣告诉他说撒旦退去吧，请问你这是出世还是入世呢？对不对？你必须先有一个辨别，这个世界是不是在魔鬼的手下。那如果世界是在魔鬼的手下，那从这个观点，从魔鬼这边来说你是出世的，但是从去拯救罪人这方面呢，你又是入世的。所以试探山一出来，到了教训山，那就是百分之百所谓的入世。因为耶稣看见这许多的百姓啊，就上了山，门徒到他跟前来，既一坐下，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跟他们讲什么呢？讲天国的事情。哎，这个讲天国的事情不是把你一个一个带到山洞里面去，带到庙里面啊，古林深山叫你好好的修行，哈哈，不是不是，他是走到人群里面，直接在老百姓面前宣告天国是他们的。你说这到底是出世还是入世？
这就是我们比如说如果从表面上看，就是说作为基督徒或者跟佛教徒之间有一些行为上区别，当然本质我们不讲。就是说我们前段时间看了一些佛教的东西，他就是对于佛教徒的话，
嗯，
可以说是一种非常悲观的看这个世界，
嗯，
或者一完全一种出世的态度。如果去当和尚，你上就离跟这世界隔离了，对不对？
对，因为你从本质上，你这样说不说本质，可是不可能不说本质。他从本质上，他认为人生是一个苦的事情，这个苦了后面有没有魔鬼，他不讲这个事情了，
对呀、
啊，对不对？那哪一个才是真相，哪一个才是根源？这个听众朋友你自己需要决定啊。
对，但是我们基督徒当然也不认为这个世界是一个真相，是也不是很本质的东西。但是我们基督徒确实非常的积极，非常的在这儿很投入。
我的意思是说，
当然可以说是很入世。
他的这个本质啊，我们之所以苦。这个苦的造成背后有没有一个叫做魔鬼，有没有叫做罪，有没有我们是活在咒诅里面，这个是我所说的本质问题。
嗯，对
啊，因为这个世界的真情如果是这样啊，那你光去修行啊，请问你对魔鬼有什么功用呢？能够让你胜过魔鬼吗？你正好掉在他的圈套里边。 对不对？因为那个实情不是这样子的嘛。实情如果是人受神的创造，然后堕落了，受咒诅，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并且在罪里面做奴仆，在撒旦的权下不得翻身，那耶稣啊，一方面他告诉我们怎么胜过这个世界，一方面他进到这个世界来拯救我们，让我们进到神另外所立的一个国度，就是天国。
哎，所以呢，还要用入世的精神，就可以说，主耶稣基督是最入世的，对不对？他从直接来到这个世界上。
所以我说啊，这种词啊，必须从基督徒的思想里面干脆把它拿掉，因为太不清楚了。你这个世到底是什么？对不对？我们有两个真实的世界，有一个是短暂的，有一个是永恒的，有一个是被罪恶所败坏的，有一个是神的荣耀在那里掌权的。啊，一个叫地上世界，一个叫天国。耶稣是移民官，要把我们从这个世界，从黑暗的世界迁到爱子的国度，这是他要做的事情。所以你看你在哪一个世界，你没办法用出世入世这种事情讲得清楚了。
所以这个当然是很明白，就是当我们讲我们福音的时候，肯定是不能用其他的一套语言再来讲。
对，
其他语言一讲肯定就变味了，或者是讲不清楚，
讲就讲不清楚了啊！你必须用圣经的这个观点，圣经的这个名词啊。所以你看，从试探山走到了教训山，从教训山下来，他带着门徒，你可以说实习啊。然后呢就走到了什么啦，我们说过了，走到了祷告山，走到了医治山啊。那现在呢，
医治山就是已经是很入世的。
他这个医治也好，祷告也好，你看他总是在这个天国与这个世界的国度中间做他那个很积极的工作，他要把人带到另外一个国度里面去。但是这带这个另外一个国度是一个路程啊，尤其我们第五座山刚刚过，就是变化山，在那里，在那个之前，他向门徒启示教会，告诉他们说我要钉十字架，第三天死而复活，这个就是把人从这个世界带到那个国度的一个唯一的途径。那在他转向往耶路撒冷走，去钉十字架受难之前，他在变化山上给门徒一个天上的经历，也让他们看见在天上那个所谓地上教会的地位是什么啊。这些讲起来就比较比较深奥一点，但是其实观念上并不难懂的。从这个变化山下来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我们今天要注意的。那或许这些事情啊，马上就会和我们刚才讲的题目有关系。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这两个总是，什么叫做教会与社会？教会的性质是属天的，社会的性质是属于今天这个世界的。教会是天国的前门呐、啊，哎。那这个前门开在什么地方？门口外边就是什么？就是今天的这个世界嘛，今天这个社会嘛，啊。
所以就我们刚才讲的还是这个问题，我们不用出世入世来讲的话，还是类似问题。当我们要拯救这个灵魂、成就罪人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社会肯定要败坏的时候，但我们是不是需要在这个社会，或者说把这个我们就不管了，扔掉了，还是说在这个社会我们还是要尽量把它建得好一点？
我们就来往前面稍微看一看，看主耶稣首先他给我们的根源问题，第二个他给我们的建议是什么啊？这样好了，还是让我从17章的上变化山那一段开始念啊，因为恐怕有听众朋友圣经不是这么熟啊。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这是他们在山上的经历。那这个好不好？当然好。但是圣经不是停在这里，往下去。第一，我们要知道这个变化山有个特色，就是17章第9节啊，下山的时候 下山的时候，今天很多的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了，他就是只知道追求那个与主亲近的经历。
嗯，
啊，你不管把它讲成什么好听的名字，你就看看这个基督徒生活的重点到底是什么。如果他整个的重点是在于我跟主的关系好不好，我怎么样做，怎么样追求，让我更能够摸到主的心意。嗯，听起来都对啊，可是总体看起来，他很可能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他就像彼得一样，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我就不知道上变化山是为了要下来，
就不走了。
哎，什么叫做上山呢？是认识主，但是认识主的目的是要你干什么？下山，是不是？当然主要我们跟他有很好的关系，可是主他之所以要给你与他有很好的关系，是要你效法他。效法他是什么？效法他是效法他上山，还是效法他下山呢？其实两个都要，尤其要有这个下山的时候，因为一下山你就不是在摩西以利亚中间，你就不是在云雾中间，你是走到这个贫穷老百姓中间了。
嗯，对，
对不对？下山的时候遇到什么情况，你应该怎么做，那这是主要你专心的。他下山所传的一个信息，也不是说你们通通都给我上山啊，山上风景好，没有吵杂的声音，山上有摩西，有以利亚，有耶稣基督，有上帝的荣耀。这个是我们今天传的一个相当奇怪的福音呢、啊，
嗯嗯，
对不对？因为你从底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叫奇怪的福
音？哎，就是福音的目的成了为了让我个人与主有一种亲密的关系，让我今天在地上就能够经历到我天上的喜乐。这个固然是啊，
嗯。
可是主耶稣不是这样的，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不单是他跟父神有多么亲密的关系，尤其是他宁愿舍弃天上的荣华来到世间与罪人一同吃喝，就是这个不同啊，对不对？天国有天国的事情，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事情，今天你再努力你尝不到多少，但是到了天国呢，只要你在里面，你不努力，你习了自己的功，天上一切的甜美，生命河的水，与主交通的甜蜜，通通在上头。不过你到上头少了一件，我们曾经讲过了，哪一件呢？为主做工，与主一同受苦，服侍人，通通没有机会了。对不起，是不是？那这个就是我们在注意这个教会问题、社会问题，以及这两件事情在我们中间比重到底哪个是哪一个，哎，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时刻。也就是说，走到这座山呢、啊，基督徒必须要面对，必须要思想这件事情啊。那我们就看看他底下碰见的是什么案例啊？到了十四节，耶稣和门徒到了哪里啊？下了山到哪里啊？到了众人那里，众人那里。你到了众人那里的时候，你有一种很大的孤立感，尤其你刚从山上下来，你简直都不知道怎么办呢、
啊，
对不对？门徒很不习惯，
讲的明明就是天上地下两个区别嘛。
是啊，那我认识一个传道人，他从前在台湾八七水灾的时候，他从三楼上跌下来，
嗯，
那一下子就是倒在这个水泥的阶梯上，等于说一下子人被震成好几节，就当场就死了。
啊、哦，真的
啊，哎，他死了，他灵魂就出窍了。他说好舒服好轻松，可是后来主又叫他回来，嘿，后来他站着直直的为主传道了很多年，不过他现在已经到主那里去了。他就讲说回来的时候呢，是有一个不情愿的，
真的、啊
哎，是有个不情愿的，你不习惯嘛。那彼得他们刚下山的时候肯定很不习惯的，你不要说什么你现在从美国回到中国去就不习惯了，
哎，不愿去了，
哎，那个声音好吵杂，是不是？然后你不知道东南西北往哪里走，你也不知道在这里干什么。你刚刚有了一个非常的经历，可是你周围的人一个都不晓得。
嗯嗯，
对不对？还好有耶稣在旁边，要不然门徒真傻了。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哎，你不用积极的去做什么事，马上就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这个人来见耶稣，显然可能找他找了半天找不着了，因为他带门徒上山了嘛。
对呀、啊，而且他肯定知道耶稣。
对，找着了就跪下，跪下说什么？主啊，怜悯我的儿子，他害癫痫的病很苦啊。底下两句话很传神的、啊，屡次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哎，这个话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学问了、啊。我们反过来看。首先他的基本的问题是什么？他有一个宝贝儿子，而且他爱这个儿子，可是这个儿子呢却病了，病得很厉害。 他希望这个儿子的病能够好，他就把他带到耶稣的门徒那里。哎，他认为问题的焦点在于什么？你这些门徒却不能医治他。
哎，这好像这个门徒的功力还不够，对不对？
对了，对了。他每次换一个门徒，就像美国四年换一个总统一样啊。
嗯嗯。
换了一个，哎，认为有救，哎，治了四年不行，再换一个啊。每次总统下任的时候，你看那个美国的问题啊，真是屡次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说的传神不传神？非常传神。
那么还好，有的换还可以，总比没得换好。
哎，有的时候很难讲哎，有的时候你真看看呢、啊，这个集体领导固定路线还有它的好处啊。
那要是一直不退休，那也不行。
就安排接班人慢慢换血嘛，这个四年一换实在是太短了，对不对？可是你要是碰到一个大家不满意的总统，这样少不许再做两年，那很多人就吃不消了。
嗯，对，还是换下来的好，是吧？
换下来至少暂时看起来好，可是下一次到底是跌在火里跌在水里，谁能告诉你呢？
嗯，基本上是还是这种情况，也没什么太大的救了。
就是啦，那他自己已经把自己的情况讲得很清楚了，可是他把他的希望放在错的地方，他把他的希望放在耶稣的门徒身上。那门徒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哎，也有点不知道怎么解决好。
嗯，
那你说一个人，我没办法从根本上治他的问题，我没办法从根本上治他的病，那我还要不要治他的病呢？我是不是要给他做点复健呢？给他吃点止疼药呢？对不对？我虽然没办法把你的病治好，但是我可不可以办点教育呢？我可不可以改善一下社会风气呢？这个是我们下了山之后啊，马上要面对的问题，因为你确实
做门徒，
对，
能够做的一些事。
对，因为这个社会上充满了这样的人，以及这个社会那真是屡次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听众朋友，你越想越觉得这十二个字，对，非常非常的传神。
嗯，
不但在社会现象上传神，在我们身上也是一样，对不对？你这个人有个发脾气的毛病，哎呀，最后把家里闹得鸡犬不宁，你痛定思痛，说以后绝对不再发脾气了。下次不过是有不一样的事情让你发脾气，而且常常甚至是同样的事情让你发脾气，对不对？你对自己所有的毛病啊，你怎么样的焦急，你怎么样的去寻找解方，哎呀，都没有办法根治他。所以你就能够想想这个人他有多么着急，他为什么会来见耶稣还跪下来。不行啦，他受够了，现在这个儿子这样病下去，基督教救不回来了。
嗯，
那当耶稣看见这个人他所做的陈述以及他所以为问题的根源的时候，那耶稣就开始发表意见了。
所以在这我就觉得有点奇怪，因为比如说主耶稣基督前面也治了很多的病，
嗯，
但前面他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的感叹或者讲那么多的话，对不对？
对对，
而且讲那么重，所以到这儿就这觉得非常有点突兀，怎么一下子主耶稣基督那么多的什么的什么一下子触动了他的什么心思啊？一下子发那么多的话，那个挺虚心的话啊。
其实可能就是在回答我们今天的问题，因为这次从变化山上下来的门徒啊，刚刚经过一次天上的经历。
嗯，
你对着这个人群，你必须有一个基本的角度、基本的观察，然后你才能够所谓的对症下药。那你对症下药的时候，你那个药力够不够强，能不能把人家救出来，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首先你得看准了这问题的中心是什么。问题的中心是你的孩子病了，是你有了孩子，还是你的孩子每次跌在火里跌在水里，还是说你带他到我的门徒那里他们不能治他，到底问题的中心是什么？
嗯，
主耶稣说了，嗨，嘿嘿，叹了一口气，
对啊，
这又不信又被谬的事代啊。
所以这句话一看就有点小题大做嘛，无非他是要给他自己儿子治下病，他一下把提高的整个世代的问题。
哎，所以你说我们世外桃源节目做起来是不是有点合乎圣经，对吧？整天的这小题大做。
嗯，这话有道理。
在耶稣看起来不是这个孩子的问题，也不是父亲的问题，甚至也不是我门徒的问题，问题的根源在于这个时代。你说这时代的人没都病啊？不不不，主耶稣就是用这个案例来提醒我们，首先我们看整个的问题的时候，你要有一个比较宽阔的眼界，你要知道这是一个 generation， 这是一个世代，这整个的世代有一个病，是屡次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的病。那这个病的根源是什么呢？第一，他不信；第二，他被谬。 啊，你看见这两件事情就晓得了，什么叫做社会与教会的功能？所谓教会的功能主要是治这个什么不信，社会的功能是希望从教会的功能改变这个悖谬的状况。
哎，所以在这蒙盖多解释一下，不信好理解，看上去好理解，那么政策的这应当大概什么意思呢？
当你信主了，当你从这个时代里面脱离了，当你胜过了这个时代，当你开始认识我们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创造的，我们真正的终点在于天国，那你对于这个世界上一些悖谬的现象那一眼就看穿。从前的西方的宣道士到了中国，一看中国的妇女那个缠小脚啊，
对呀，
他马上知道这是什么悖谬。
嗯，
你可以去传道，你也可以去改变这个悖谬，是不是？你说美国人啊，这应该是从英国的清教徒为主，这么爱主的一些人跑到美洲来，哎，我们最近讲了他很多坏话，也讲了他很多好话，你说我们到底是同意他还是不同意他吗？听众朋友不要犯中国人这个老毛病啊，不是什么事情一讲你如果赞同他就表示他都是对的，不，我们只是要明白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在我们自己身上可以有一些的学习嘛。他坏是真坏，他好是真好，他糊涂也够糊涂的，他们从开头就运了一些奴隶来，运了一些工人来，那个时候的所谓的清教徒的教会以及他们所建立起来的社会，哎，照说应该是山上的城，可是因为你就听那篇讲到，我们已经说过了，他从一开头他那个第一个标杆啊，就是圣经里面插不进去的，固然是从圣经里面拿出来的，却是插不回去的。怎么说呢？他说有些人在世上是注定要有权有位有钱的，有一些人呢就是要低微贫穷的。你看这个话，这个话你圣经是说富人与穷人在世相遇，对不对？这是出于耶和华。可是圣经不是说有些人要 predestined， 事先神就预定好了，那这个预定论又是从赫尔文的神学里面发展出来的，对不对？所以他们当时啊，对于神的教会在做一件非常的事情，就是寻找一个可居住之地，建立一个更美满的社会，更理想的社会，像山上的城一样。这是指着他们这一群人自己而言的。
嗯，
就我们已经批判过了，他不是要把福音带出去，
他是把自己建在山上，然后跟世界隔离开，
或者说给大家做榜样，对。但是他这里边已经带了很多的阶级成分的思想，是需要被批判的。
嗯嗯，
对不对？因为他不是为了要把福音传给印第安人，不是为了要把我们的财富与经济与知识与他们分享，他反而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定罪那些印第安人，有些人就是不蒙拣选的，有些人就是预定要灭亡的。
嗯嗯，
那你看到了这个几百年下来，有的时候你很难想象啊，我今天回头看，当然我在美国已经三十年了，我才知道说啊，美国种族暴乱最厉害的时候，马丁路德金那时候正是我刚下飞机的时候，我还不晓得这事儿嘞。
哎，你当时好像没什么感觉，对不对？
对，当时我觉得这是天高皇帝远，外国的事情，我也没去注意它。像我们这个密西西比这个牛津城啊，那一带就是曾经种族事件最激烈的地方。
对呀、啊，阿拉巴马啊什么，比如说他的州长站在大学门口，不能让几个黑人学生去上学吗？
你看这已经是从清教徒上岸一直这么多年几百年下来，怎么教会会这么眼瞎呢？就看不见这个事情呢？那谁开始站起来了？就像马丁路德金这种人，
对，
他就站起来，因为他觉得这个事情怎么样悖谬，我不能说你们不信，可是你们所显出来的社会现象悖谬，
哎，这悖谬可以另外讲，就是不合理，对不对？
对呀，不合圣经，而不是不合理，与你们所信的不合。现在时代有两重的问题，一个是连信都不信，那你自然引发到悖谬；还有一层的问题呢是什么？你虽然信，可是呢仍然保存了许多的悖谬。
问题就在这儿了，为什么信了？当我们信了，我们就觉得我们得救了，我们都已经是，我知道说我对我个人说我这问题解决没问题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悖谬的事情出来？
因为我们信主啊是一个生命的更新，这个生命的更新我们曾经在节目里面一再的说啊，我这样讲应该是还比较安全一点，就是说你是一个得救了的灵魂住在一个还没有得赎的身体里边。
嗯，
神把我们留在这个世界上呢就要看你了啊。第一，从神来讲呢，他要像炼金之人的火，漂布之人的茧，要把你炼到清净洁白，要把你磨成神儿子的形象。 并且要借着这样一群的弟兄姐妹干什么？哎，建立一个永生神的居所，就是教会。可是这个教会呢，又确实是要像山上的城。这个山上的城呢，不是说别人爬不上去，而是说这个山上的城呢，是建在人群中间的啊。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那主要是什么呢？遇见人的时候，你得像耶稣啊。教会遇见社会的时候，那个教会得像耶稣，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关键性的问题。
嗯，对。
那今天我们在北美的白领阶级的华人教会，当他遇见社会贫穷现象的时候，他像不像耶稣？他不像耶稣。我们只向谁传福音呢？跟我们同样阶级成分、同样背景、同样收入、同样学识的人，哎，传福音。
这个，
对不对？
我估计是大部分就是这么个现象。
至于教会旁边住的那个什么黑人呐、西班牙人呐、哦，那个不是我们福音的对象。我问你，你这个教会像不像？像不像基督？不像。你这个教会和那时候清教徒来杀印第安人有没有什么不同？没有不同。和他们虐待黑人有没有什么不同？没有不同。因为你
就
在他们旁边。
怎么说？要爱砖头了吧？我都比较过分了。
不会的啦，不会的啦。我今天还在想啊，我今天还在想，这个要是有机会的话，咱们得向这个唐老牧师请教请教。你知道请教什么事情会很有意义吗？
唐老牧师啊，
嗯，
怎么传道？怎么传福音？
不是，你要知道他从哪里来的。
他从台湾来的。
唐崇荣牧师怎么从台湾来的？
啊，现在他原来听他是台湾出来的，这都没错，对不对？
大错特错。
怎么会呢？他现在在印尼传的传福音呢，这我知道。
他在解放之前是在福建那一带的，应该是漳州人嘛，是哪里人？
哦，那在前面我就不知道。据说他开始传道的时候是在台湾大学那边。
那我就不知道了。总之，他后来在很小的时候被他母亲带到印尼去。
嗯，哦，是这样的。
对，那中国人到印尼已经多少年了？中国基督徒在印尼已经多少年了？
中国人到印尼嘛，至少有个1000年的历史了吧？下南洋，那至少有1000年历史。
哎，所以我说嘛，应该请问一下像他这样从那边出来的传道人呐、啊，回头看一看，到底中国人在印尼，中国教会在印尼有什么缺失？如果重做一遍的话，在理想的境况之下，他们会怎么做？哎，拿来给我们北美的华人教会参考参考。
这可以想象，这很不容易。印尼可是个最大的穆斯林社会。
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所谓最大的穆斯林社会？那是不是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中国人光赚钱不传福音给他的邻舍呢？
那问你，中国人自己没有得到福音啊？
哎，谁说中国印度很多？你看印尼出来多少出名的传道人呢？周祖培牧师啊，唐崇荣牧师，这大牌啊，
嗯嗯，
天王巨星啊。
对呀、啊，
哎，至少这个有点不成比例，是不是？我们不太明白，哎，人家给我们讲一讲啊，或许可以借光借光，因为我们今天在美国就是这样，中国教会好不好啊？哎，其实比起很多旁边的教会还不错，但是是孤岛型的，我们没有社会关怀，我们也不超过我们自己的语言文化去向别人传福音，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对于这个社会里面的被谬啊，就没有任何的功能。
这个问题我觉得主要还是有个分工的问题吧，比如说像其他种族啊、其他背景的人，当然，
哎，不是
我们可以去传，
没有没有想要做工就老实讲啊，不要把它讲成分工，这是两回事。
这个不是不代表我的观点，我无非是想，蒙哥不要把这个枪对准我，枪口对准我。
这我们必须对准彼此，因为你有没有向墨西哥人传过福音？
我的意思无非就是找一个，比如说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没有向外族啊、或者其他背景的人进行传福音吗？
哎，你看这个，我们现在在这个华人基督徒教会帮助我们这个99这样同工导令阿姨哈，她是我们最老的同工之一了。那这个美国姐妹就是不得了啊，她传福音的对象从来不是局限于种族的，她带着孩子传福音，那完全是跨文化的传福音。哦，这次还有个好消息，就是唐崇荣牧师来休斯顿的布道会，这个儿童布道的工作呢会交给导令和他
的
同工。
哎，他们之间也有联系的
啊？没有没有，但是这个筹备委员会找到导令阿姨了
啊，
所以导令阿姨就招兵买马，把他这个暑期这个青少年的这个布道团呢，
嗯，
整个的青年人都抓过来啊，预备呢要好好的这个大干一番
啊。那导令阿姨在休斯顿地区已经相当有一些
很多中国教会经过他的服侍，如果你没有见过他，希望知道他们怎么服侍。哎，那借着这个唐崇荣牧师的布道会，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嗯嗯
啊，你可以来看看他们怎么做。如果你的孩子还没有信主 啊，这个学龄的孩子，初中的、小学的，甚至高中的孩子，他如果还没有信主，你愿意把他带到这个布道会里面来，交给达令阿姨他们的布道团，也是挺好的。
嗯，对。
啊，所以听众朋友，哎，希望你能够留意这件事情，尤其从今天开始，从今天开始，达令阿姨又开始了一班，就是他们叫做 TCY1 啊，就是初步的训练老师怎么向。儿童传福音，你如果事先没有报名，哎，其实我们应该早一点广播这个事情，但你今天才听到，你今天还不会太晚。
对，应该是每周一的晚上6点，
每周一的晚上，对，你就到华人基督徒教会来和导令阿姨谈一谈，你可以从这里开始上课，每周一他给你上12堂课啊，让你上完了之后呢，你对于怎么在教会里面向小孩子教主日学，怎么讲圣经，怎么主持这个堂的秩序，给他们唱什么歌，做什么动作，教他们背什么圣经，这整套背后的思想，怎么带孩子得救，怎么带领他们，怎么栽培他们，哎，你会有一个全盘的认识。
哎，蒙哥意思就是说持续12周一个课程，
持续12周，对，持续12周啊。
蒙哥
这边有很多讲究。哎，对，因为跟小孩传福音，我一再的和大家说，比跟大人传福音难。你至少要花3到5倍的时间，因为小孩子不买账的，他听累了就是听累了，对不对？他听不懂就是听不懂了，不像我们大人还在这装。哎，哎，我们怎么扯到这里来了？哦，刚才主持人讲到
想做广告，我也顺便借这个司法特点再做个广告。
嗯，
就说这一周周六在华人基督徒教会有春季的联合团契，
哦，
那么希望广大的一些福音朋友，如果你那一天可以来，我们欢迎你们能够到华人基督徒教会来。
几点钟啊？
就6点钟，晚上6点钟开始。那么有好吃的，吃完以后呢，有一些节目，也有一些福音的短讲，所以希望特别是福音朋友能够来参加。
是谁主持？是小贝主持吗？
哎呀，这一次不好意思，白天我在那
儿
一下。
哦，那好极了。听众朋友没有见过的，欢迎你来
做一个广告。
哦，好，那就是星期六晚上多少？6点是吧？
对，1月24号星期六晚上6点钟。
这是一个春节的活动。
对，
啊，
春节活动。
哎，所以欢迎听众朋友能够来。那今天晚上呢是训练儿童师资的一个课程。好了，那我们刚才讲什么呢？讲主耶稣提出的2点。
一个不幸，一个悖谬，我们光一个悖谬就开始讲了一大堆了。
对，你首先他希望这个下了山的门徒能够看见，这不只是一个人一个人你应该怎么办的问题，也不是你信心够不够的问题，那个都还没讲到。首先你得明白这个世代有2个特色，一个是不信，另外一个是因为不信而进一步引发罪恶在人心里面作王，那种悖谬了。他的解决之道在哪里呢？主耶稣在底下说了，底下这段话是这么念的，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哎，你把这2句话连在一起，其实它的意思是非常清楚的。我再说一遍啊，耶稣说，嗨，这又不信又悖谬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这就表示了什么？对耶稣来讲，怎么治这个世代的病？首先我们再说，从耶稣来看，这个世代有2个病，一个是不信，一个是悖谬。那这2个病有一个解方，一次全部治好，那个解方是什么？
天国里，对不对？
哎，没讲这么远，就读他底下的话就好了。这又不信又悖谬的世代，
那就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
哎，还没有到这么远，
又还没到这么远。
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他的意思是说，这个不信也好，悖谬也好，这整个世代的解决的药方是什么？是我，对不对？
对，
这个叫做我在你们这里，因为这2句话绝对不是没有关系的。
嗯，
这个世代的问题怎么解决？是借着我，就是耶稣基督解决的。怎么改变人心不信？怎么改变这个世界的悖谬？是因为要我在你们这里。那耶稣怎么样能够在我们中间呢？这回回到我们的老话题了。
嗯。
第一，他借着圣灵住在所有信徒的心里，对不对？我们承认我们是不信的，我们是悖谬的，我们是有罪的，我们是灭亡的，我们来到神面前，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接受他十字架所成就的救恩。这时候他就把他的新的生命放到我们里面，那个让马丁路德成为马丁路德，让马丁路德金能够看见这个社会的背面，能够有那个勇气站出来的那一个生命，同样可以摆在你的里头。这是第一层的工作。 第二个阶段的工作，这个在你里边的生命要彰显出来，从你这个人的身上彰显出来，让人家看见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让耶稣基督的爱与能力从你这个人开始流通出去了。哎，尽管你可能能力不够，你还治不好这整个世代的病，对不对？人家带到你这个耶稣的门徒这里治不好，可是你需不需要做门徒？你需要做门徒啊。
对，
哎，第三个，那就是怎么样把耶稣基督活生生的让他带到我们中间来，那就是哎，怎么讲啊？又当为我预备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你们中间，那就是讲到教会。
嗯，我们还是回到教会来了。
哎，社会问题一定要从教会开始解决。可是当教会建立起来的时候，一定不能忘记它的社会功能啊，因为借着这个社会功能，要把神所有的全能、慈爱、公义都彰显出来。这是很重要的，福音不能只剩下一个教义，只剩下福音自己，福音一定带着恩惠，
福音并不是光光福音本身了，或者说光光就是一点道理在那讲的，对不
对？
对，
或者说福音可以建造教会，可是福音不能只停在教会，福音必须要成为在社会上有一个积极的影响。那这是我们所说的什么叫做基督徒的文艺复兴。
嗯，
对不对？我们应该有很多新的东西可以写，新的歌可以唱，新的行为可以让我们彼此来往。可是这个在中国都看不见。
哎，所以这个问题呢，老实说啊，
嗯，
也是一个，就是我们还是刚才已经前面讲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好多基督徒也受到所谓政教分离的影响，老是觉得，哎，这个事情啊，作为我们教会就不应当再去插手，不应当再去做。
这个都是怎么讲啊？第一个对政教分离这个话呢，明白的太肤浅。第二个就是拿这个做借口，因为他懒得做。
我知道蒙哥第二个肯定是
对，对你住在
很多借口，对不对？
住在你家的墨西哥人，你没有兴趣。
嗯嗯。
啊，这个这你家对面的黑人，你从来不理他，是不是？
我们家真的是住了五六个黑人，啊，他看着都基本上是不跟他们打招呼。
哎，你不想跟他打招呼也就罢了，但是不要跟自己说是因为政教分离，因为你说不定会发现他比你还爱主。
嗯、有这个可能性，因为我看每个星期天大概差不多那个时间出门的，一家人穿的比较整齐、嗯，就是我们两家。
对呀、啊，
嗯，
对呀、啊，你看我们在暑假的时候曾经访问过达令阿姨的这个青少年的童工，那有一家人从奈及利亚来，我访问他们，我才知道奈及利亚是有一批非常非常虔诚的基督徒
啊、哦，真的。
哎，我后来去问了别人家才知道说，哦，在美国的社会的工作环境里面呢，从 Nigeria 来的人呢，名声是很好的，这些人非常非常哎，个子很大，非常乐观、嗯，非常热情，非常认真，他们国家里面有大批的基督徒啊。对不对？我们不会晓得的，因为我们认为哦，就是看颜色分，对不对？各从其类啊。只有神造人的时候没有说各从其类，但是偏偏我们人就是喜欢把人分成好几类，一种是黑的，一种是白的，一种是黄的，对吧？
对啊，神造我们说这个类啊，都合在一起的。
是啊，亚当夏娃就是这样子啦。
嗯嗯。
啊，好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今天其实只能够停在这个地方。那耶稣这段话。是他从变化山下来，在上十字架之前，对门徒一个很大的启发啊！请你不断的回去读，那个人讲的多么心痛，主啊，怜悯我的儿子，怜悯我还不够心痛，怜悯我的儿子，那除非你有一个病孩子，你不知道这个父亲的心有多么碎
啊、哦！那当然，
对不对？你眼看着自己的孩子有一个病，你没有，可是他有。这个癫痫病干什么？很苦啊。
嗯，对。
为什么苦呢？是屡次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我听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希望，就是你的门徒，就是你的教会，就是你的福音。可是我带他到你们那里啊，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啊，这个门徒的集合教会，永生神应该住在里边的，我带他到那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那主耶稣的答案分成两层，第一层他对这个世代讲，也是讲给这个父亲听，第二层才对着门徒讲。
嗯，
那第二层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第一层主耶稣说，你这个孩子的病不只是他的病，这是这整个世代的病，你所遭遇的苦以及我的门徒不能医治你这个现象，是因为教会没有发出功能来。 明明有的可以信，明明我们应该已经归回到神那里了，但是这个整个的社会现象仍然是什么？不信被谬，整个的世代仍然是不信被谬。
对，
说穿了，为什么教会不是永生神的居所？教会的功能，教会的美德，教会里面基督的美德没有推展到社会上去啊，那个是必须与我们的福音一同往外走的啊，你不可以让它就剩下一个属灵四定律，你这样去传，光是把人带进教会来啊，那我跟你说，对于这个不信又被谬的中国以及我们的子子孙孙呢，没有多大的帮助。因为你会看见成批成百成千上万上亿的中国人干什么，屡次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好了，我们现在奥巴马上台，到底是这次应该跌在火里还是跌在水里，就请各位看官拭目以待了。
我觉得没什么区别，火里跟水里都差不多吧。
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要传我们所信的，要让大家从悖谬的道路里面悔改啊，归向神啊，这就是我们世外桃源的功用以及目的。好，在最后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你还不知道这个消息，请大家告诉大家，3月6号7号啊，在 Sugar Creek Baptist Church 在 Sugar Land 那边啊，以后还会再向大家进一步报告这个详细的情形，有唐崇荣老牧师的布道大会啊，这是休斯顿许多教会联合一同举办的啊。
那
同时，那
我们世外桃源准备做一些什么工作呢？
我们世外桃源就是帮人家做做广告，就是这样子。
那也不错，我们有舆论阵地。
对，打边鼓啊，打边鼓。那么，导令阿姨也会负责儿童布道这一部分的工作啊。你如果想要参加，或者你想知道这些训练怎么做，哎，请你今天晚上，今天星期一了，今天晚上就到华人基督徒教会来。你如果事先需要跟他谈一谈，请打电话。281-561-9747，好不好啊？来看一看他怎么样教导小孩。这一共是12周的课程，每个星期一，希望你能够参加。那还有最后一件事情了，就是刚才白健说的，这个星期六华人基督徒教会有春节联欢晚会啊，是一个团契，是一个联合团契啊。您要是没有地方去，欢迎您到这边来。
对，
那白健，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一大堆广告。
对，嘿嘿，哦，还有，我们已经有好些听众朋友打电话来了，就是有关于世外桃源，可能到了二月底，在频道上或许有变化，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我们甚至可能没有办法继续做空中的广播，只能做网上的广播。因此，您如果还没有学会上网，赶快请您的小孙子、您孝顺的儿子、女儿、媳妇、女婿教您怎么样到 swtychina.com 去听，这非常非常容易的。您上去打开来一看，您就恍然大悟，说这个比听收音机要好的太多。那您要是没有上网的条件，请您千万打电话给我们，这样以后我们可以把 CD 定期的寄给您，我们会把光碟定期的寄给您，您啊在家仍然可以听。我相信有这样需要的往往是一些年长的啊，或者在这边呢工作生活还没有很快安定下来的听众朋友们，您打进来留言，我们一定会和您联络。如果您留了言到现在还没有和您联络，那很可能您留的电话号码不清楚，或者是我们没找到您，就请您再打一次好吗？白健，各位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荣耀你，我愿做那太阳对人有益，我愿做那 青春就